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下边大慧菩萨108个问题快问完了啊。云何为四种？何因有四种？最后译的一个叫云何甘蔗种，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这个两个名字，我们接着再往后再读一个颂赞啊。云何甘蔗种？无上尊愿说，何因甘蔗种？何因长寿仙？长寿仙是另外一个问题，下一个颂的再讲。现在我们就光说这个释迦种跟甘蔗种，这是两个名字一回事儿。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啊。佛本身故事呢，有很多经里头都讲，有一个60卷的《佛本行集经》，这个呢讲的比较详细，在他卷5里头讲了这个释迦族这个传承，就是说他祖宗上是怎么回事。甘蔗王之前有王称为大茅草王，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说法，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前边就是有一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传了很多代之后啊，最后一个王叫大茅草王。这个大茅草王呢，舍王位出家，为什么出家呢？这个大茅草王没有孩子，后来他就说我不做国王了，把国王让给别人，就舍王位出家，得五神通，称为王仙。这个修行人啊，五神通都有了。这个王仙衰老不能行，诸弟子外出乞食，恐师有虎狼之患，遂乘以草笼悬于树上。就是这个老国王太那个老了，哎，走不动，所以他们外出乞食的时候呢，就编了一个草笼把它挂在树上，这样那个动物啊就抓不到它。时有猎者误认王仙为白鸟，射杀之，其血滴处，后生二甘蔗。就是这都好懂是吧，日晒而剖开，一生童子一生童女。有人可能就是说这甘蔗里头怎么能出来人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啊，这叫五浊恶世的末法，修行根性很差，这个人呐，什么神通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人们就不承认这个东西了，这就是水平都差。在这个人们神通广大的时候，你看这个国王一出立刻得五神通，神通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仙鬼神都都不分的，都那个经常交流的，人也能看到鬼，也能看到神，神来回交流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发生那些事情啊，都很正常，都很正常。你就跟我们现在看《西游记》，就说狗臭屁啊，瞎编的。实际上，那个在那个年代啊，那个都是什么龙王画个人形来干什么，算个卦什么，都经常的事儿。这是跟当时的那个人的水平有关系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呀，他业力，他应该有子，他就那什么形式出来，你就跟到天人什么都是化生，更不讲道理是吧。天人甭就出来一个人，到这个寿命完了甭就没了，你说有什么道理，尸体也没有，化生化没。所以这些啊，就是你不要以我们现在即五浊恶世的末法，人们笨得不得了，你看现在人们笨的眼看不见的都不承认，你说他能有多大知识，能多大水平。所以现在人很笨，他这个理解不了。生了这两大臣闻而迎娶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国王的，那就是王子啊，王子跟公主养育于宫中，大臣又给接回去了。以童子因日光至甘蔗而生，故称善生，就是这好，就是生得好啊。以自甘蔗而出，又称甘蔗生，这都是他的名字。又由于日至，就是善，故称日种，称女为善贤，都起了个名字。后立善生为王，并以善贤为其妃，善贤生一子，王后纳第二妃。就是这善贤生了一个儿子，这个王后纳第二妃，就是那个时候都是那个女的主动 说这个啊，那个，你看我就生一个儿子，这个也生不了了啊，那再娶个妃子吧，哎，生四子，这第二个能生。善贤妃欲立其子，想把他的儿子立成太子，劝王放逐四子于国外。看来这个国家也不太大。这四子的在雪山之南建国，立姓为世家，又号舍夷。世纪迦毗罗城建了一个城，这四个孩子都在这儿建立了一个国。其中三子末后，另一子为王，哎，名尼居罗，生一子名居卢，后传子屈居卢，次传子狮子侠，父传子月头颤，月头谭，即悉达太子之父王，名净饭王。这是问这个就是世家族的那个历史，这就是家叫家谱哈，族谱，嗯，这是这个就是世间的说法。实际上呢，释迦佛投生释迦族做释迦王子，实际上是什么呢？他是在兜率天一生补处，然后他要下来要下生成佛，他就要选一个父母。哎，你看这个本生集经里头，这个选的过程讲得很详细。哎，这个第十天呐、四天王啊，到处去巡查，看看哪家哪对父母啊。相貌又好，品德又这个纯洁，是什么历史又这个又是贵族，什么很多条件。为什么说佛还讲究这个呀？他是为了这个佛法传播的方便。你要说他投生一个普通人家也可以，但是他为什么要投生的王子呢？那人们一看，你看人家王子不愁吃不愁喝，那么享福，人家都出家啊。这证明呀，比这个王子比太子生活更美好的理想，哎，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是为了建立佛法的这个就是传播，有利于佛法传播来挑选。所以说你世间解释啊，世中是这么一个传承过程。实际上世家呢，他就是投胎，哎，那个他母亲梦见六牙白象，哎，过来，结果他就投胎了。然后生他的时候呢，是幼类化生，哎，你像这些，我们现在的人都不信，是吧？哎，实际上这都是实话，哎，你现在我们也有化生的这个，就是化生的现象嘛，鬼道众生都是化生，说老实话，就人笨，人动物是胎生、卵生、什么湿生，天人是化生，鬼道是化生，地狱是化生，全是化生。都是就是你该当神仙了，哎，八就是一个天越低岁数越小，比如说最低一层天吧，四五岁，哎，再往上五六岁，再上二三十岁，哎，一生就是一个人，天一自然在身，鬼道地狱都是突然化生，哎，所以知识你知识多了呀，这些都是很正常，不奇怪。好，这就是问这个意思。实际上呢，用佛法的意思并不是就是释迦是横空出世去投胎去了，他选的释迦族，哎，实际上跟释迦族的传承没什么关系，哎，当然了这个假的关系也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是跟这个父母啊累世的有那个梦中的关系，那是假关系。梦中关系，说为什么他跟梦中关系的他去投胎啊？那就是有因缘嘛。你释迦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啊？他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在梦中跟这个众生啊结缘。人跟人梦中的人是没有，但是这个人跟人结缘的那个新的记忆怎么样啊？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还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互相记忆有缘，所以他在这度众生有缘。所以你看那个佛本身故事多少节的梦里头啊，那个他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阿难就是他的或者是徒弟啊，或者是什么兄弟啊，哎，什么关系都有。好，下一个送的，云何常苦仙比云何教授，哎，下边都一样。什么叫常苦仙？就是苦行人，哎，人们称修行的人，尤其是得道就是有神通的叫仙，实际上就是修行人。常苦仙就是长期修行苦行的人。 说这个苦修苦行的人，什么是修苦行的人？谁教给他们修这个苦行的？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在佛法之外，最厉害的外道啊，可能就是苦行外道。你比如说印度现在你到那儿去，你可以看到很多耆那教。耆那教呢，是在佛教之外啊，跟佛教最相像的一个教。它很多教义、戒律什么，好多都跟佛教很相像。但是呢，它核心教义不像。佛教是说这是梦，你要醒就解脱。它是什么呀？苦行。为什么苦行解脱呢？比云和教授他们也有他们创始教的那个好像就是尼谦子。他这个理论是怎么创的呀？他是这么想的，他说我们人都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我怎么能得到幸福快乐呢？原来我造过善业，也造过恶业，恶业就有恶报，就不快乐。那我怎么能保证下一生幸福快乐呢？我先主动的把吃苦，把我的业苦果呀，我先给它都消了，我下一生不就剩下善果了，不就快乐了吗？他是这么个理论。这个理论对不对呢？短期的是对，但是呢长期的不解决问题。你这生多吃苦，是你把那个苦果先尝了，你下一生会这个善报多一些，但是你这就管个两三生就完了，你后边还是一轮回一迷糊，一转换一个身份，又造恶业又造善业，还是轮回，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个苦行的基本道理，也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呢，你要想得到一个成果，你必须要经过努力，是吧？他就是我使劲努力吃苦，我一定得一个甜果，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论，就这么个教授，这么个这个道理。所以呢，在印度啊，你可以随处看到很多苦行僧。那个我看那个视频里头有一个老外去拍的，有一个是举手的，是吧？举了38年，手指头那个都坏死了，因为他血上不去啊，都坏，手也固定住了，也放不下来了。他为什么举起手来呢？他说我这手净造恶业呀，我就不让他造业，这不是就清净了吗？他就举起来啊。然后一个人呢举着脚，这个左脚不沾地儿，已经8年了9年了。他要坚持12年，他们这个叫法是你坚持12年，这就成大功德。他那个不着地的那个脚啊，那个小腿肚子上都生了一个大疮，烂着，他也不管，因为你吃苦就是消业呀、他就吃这个苦。好多人去磕头供养，对这个这种苦行僧啊非常的佩服。印度有很多这样的专门吃苦，日本有那个叫忍者，是吧？你什么难忍？说，大粪难闻，是吧？抹全身都是啊，要坚持多长时间？说这个什么虫子难忍？我就跟虫子在一起，忍多长时间？也是这个理论，我吃苦就能得到好的果报。实际上呢，就是小利益，小果报。大的没用。好，如来云何于一切时刹现，就是说佛怎么会在一切时间一切国土都显现呢？有的人说佛没在一切时间一切国土显现啊，它是这样的道理，就是佛是度众生，度众生呢，你因以何身得度，他就去以何身度你。说我没有佛来度我呀，就是你现在不需要佛以什么身度。说那佛算不算度我呢？他在度你，他用其他方法度，就是这个心力的加持啊，意念的加持啊，他对所有众生都是有加持的。有的说你刚才说了一禅题，谁都度不了，佛都度不了，那佛度不度他呀？就是佛不度他就是度。这个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这就好像说你比如说一个人管理种的庄稼，你说我这几个庄稼出毛病了，我要给他打农药，我要治， 说那些没出毛病的我就不管他，你说他算管理没管理，你不现在不需要管理，我这就在管理之中。哎，我管理是把它整的这个有秩序，就好像人啊，你说国家对你有没有管理，说我这么多年了国家也没跟我有什么关系。哎，你现在国家跟你不发生关系，这就是管理，你在管理之中。佛度众生也是这样，你现在如果给你一个加持你就能进一步，他一定不放过这个机会。哎，他的神通威力那是无边的，所以就是现在呢就是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所以说你努力到一定程度，哎，自然会获得感应，自然会有一个加持。下边这个呀，其实可以那个这句话跟那个连着说，因和佛世尊一切刹中现，种种名色类最圣子围绕，就是佛在一切刹中现什么呢？现种种名色类，名是精神，色是物质，名色合起来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精神跟物质合起来才叫身体，你要死人没精神光物质那就不叫人了，所以名色是我们的身体。种种名色类就是佛在我们一切时刹当中视线的时候会视线种种的身体，哎，可能是人，可能是仙，可能是鬼，可能是动物，哎，甚至可能是场景，哎，佛度你的时候啊可能变化一个环境，哎，变化一棵树，变化什么，就是需要怎么能度你，他来变化种种名色类，哎，就是种种的有情，种种的无情，各类的显现，那都是佛的显现。包括我们说你做梦，哎，好像这个哪个梦到哪个菩萨了，梦到哪个佛跟你说个什么，注意啊，这个呀有真假成分都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心里头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主观愿望，那可能是啊就是外部的力量的显现。但是我们心里头有很多想法，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认识，所以你在理解佛的这个加持的时候呢，你会加上你自己的理解，你会加上你自己，就是每个人梦见的佛菩萨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你自己的理解，这个里头真假成分都有，所以你得分析。甚至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本来是梦不到佛菩萨的，但是呢你老想，哎呀我怎么梦到，我真想梦到，那说不定就梦到了，是吧？这个各种可能都有。最圣子围绕就是说佛在一切国土当中视现各种身份的时候呢，最圣子围绕。什么叫最圣子？最圣是佛，最圣子就是佛子，佛子就是学佛的人，哎，就是佛菩萨的这个视现的化身呐，哎，经常有佛子呢跟随他学佛，哎，就是这个意思。云何不食肉？云何至断肉？至断肉就是佛制定了不吃肉的戒律，哎，至断肉，何因令断肉？哎，都一样。为什么不吃肉？大家这个道理很明白啊，为什么不吃肉啊？因为肉是有情，你吃肉呢就伤害有情，哎，你吃肉就得把那个有情的命要了你才能吃肉，现在我们经常吃众生肉，你这道理就很简单了，你买条鱼，你收拾收拾吃了，这鱼肯定就恨你嘛，他就恨不得我宰了你，我吃了你，哎，这自然留下这个记忆，下一生你说你们俩在梦里相遇，那个人对你好不了，哎，不宰了你也给你折腾个不亦乐乎，哎，这就是道理很简单的，就是说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害人，哎，人就必然恨你，必然想害你，所以因何不食肉道理很简单，吃肉啊，这个最大的果报就是什么呢？多病短命，哎，就是这个。食肉诸种类，何因故食肉？这个食肉诸种类，什么是食肉诸种类啊？按说人呐，不是食肉类动物，是豺狼虎豹是肉类食肉类动物。说你怎么知道人不是啊？这个肉食动物跟素食动物啊，身体结构不一样，牙、脚牙 我们这个角牙是磨草的，两排牙平的，这是磨草的。那个吃肉食动物什么呀？是虎牙、犬牙，是带钩的。哎，那个，它是从骨头上往下撕肉的。哎，它没有嚼牙，它撕下肉硬吞进去。哎，你看猫，哎，那个吃东西哈，那个脑袋蹬的，它因为嚼不了，它都往里吞。哎，那是肉食动物。你看人是嚼牙，是磨草的，跟牛羊一样，是吧？骆驼跟人的那个牙是一样的。哎，素食动物，肠子长短大不一样。肉食动物肠子是身体的四倍，就这个取个中间数啊。为什么肉食动物肠子要短呢？因为这个肉啊进去，从这个动物一死就开始腐烂，哎，进去之后一热一消化更腐烂，就产生毒素，它必须很快的把它排出去，它才不会中毒。所以肉食动物的肠子短，素食动物肠子不但长，这个人的肠子是身体的12倍，牛的更长，而且呢还四个胃。牛为什么呀？这个素食全是营养，它嚼进去之后它要反复的要反刍，要倒回来嚼，然后一个胃一个胃的吸收，最后吸收的你看最后就剩点那个草杆是吧，你看那个牛粪，所以牛粪并不脏，你看那个藏族都是把牛粪贴到墙上，然后就当那个火柴烧啊，当柴火烧，不脏，消化的非常充分，那就剩点干柴。为什么呀？因为素食全是营养。说素食有什么营养啊？牛马，尤其到夏天吃草，冬天吃赶草，赶草就是什么呀？就那晒干的草，那你说那有什么营养啊？牛一天一天的干活，马一天一天的跑路，那力气都是从那草里头来的。大象，说动物里头最厉害，力气最大，靠什么呀？就靠吃草吃树叶。你说草跟树叶有没有营养啊？营养一点没问题，就是说素食是最健康，营养最充分，是这个。所以呢素食动物肠子很长，要反复的消化反复的吸收。哎，你看人是素食动物，所以食肉类，人不是食肉动物。哎，现在人聪明，好，吃肉吃肉，现在吃的各种病是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没治。哎，那真没办法，现在吃肉吃的地球都受不了了。如果人不吃肉的话，现在那个耕地啊可以减少用几分之一就足够全世界吃得饱饱的。现在是什么啊？是好像是多少亩地种的东西，那个就是喂动物，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说一斤肉要16斤粮食啊，是多少，反正就是那现在粮食不够吃，都是吃肉给的。但是吃肉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所有那个主要的病都是吃肉引起的，是吧？心血管、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全是吃肉引起的。啊，哎，这明摆着的。但是那是包括那个吃肉的。现在，哎呀，那个又不能吃饱，又不能吃好，难受的不得了的。他也知道全是吃肉引起的，但是怎么办？就想吃肉，为什么呀？就跟小孩子似的，管不住嘴。就图那个香味儿，你说这个人，鱼吃得很，我们这个人。好，下边啊，云和日月行，须弥及莲花，狮子圣相差。何故诸国土犹如日月行，须弥及莲花，万字狮子相。这个我们先讲啊，这是讲什么呀？讲这个。差就是刹土，就是国土，就是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宇宙里的有各种世界。这个世界呢有什么形啊？有日形，像我们这个太阳系啊、银河系啊，就是一个日形。你看银河系是一个圆盘是吧，哎，是一个圆形。有月形，说你没见过月形的呀，你去看那个，你到网上搜一个叫太空图像是吧，哎，你看各种星系啊，各种形状全有，是吧？ 哎，各种奇怪的形状，有的像山峰，有的像动物，有的叫什么仙女座，有的叫什么螃蟹座，有的叫什么山羊座，就各种形状的都有。须弥鸡莲花，须弥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就是每一个小世界正中间有一个高山叫须弥，这个是天目才能看到的。鸡莲花，有的那个世界啊就像莲花座，哎，就像莲花。狮子圣象刹，这个有的世界呢像狮子，这个狮子这个刹土呢圣象，就是说这是比较这个好的。这个呀其实什么形状啊，跟这个世界众生的共业有关系，哎，跟共业有关系，世界的差别非常大。你看后边，咱们看啊，咱往后看，这个差别非常大。侧柱副世界如因陀罗网，或悉诸珍宝。什么叫侧柱呢？什么叫副世界呢？就是有的是好多世界啊，像盘子。你像我们这个银河系就像盘子，中间这个宽，然后往像铁饼是吧？像铁饼，哎，边上窄，然后一个圆的，然后旋转，像盘子。侧柱就是有的那个盘子呀是立着的，你盘子一般应该是平着放的啊，它侧柱就是立着的。你看那个太空那个什么星云呐、啊，立着的有。副世界有的盘子是扣着的，哎，如因陀罗网。什么叫因陀罗网呢？我们头顶上第二层天是地势天，地势天的大宫殿上啊有一个笼罩着一个大网叫因陀罗网。这个因陀罗网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个一个宝珠啊串起来的一个网，每一个宝珠都会放光，在每一个宝珠上都能看到所有的宝珠。你想一下，你想一下，每一个宝珠是不是能看到所有的宝珠啊？哎，四面八方的宝珠它都能在这看到，每一个宝珠都能看到所有的宝珠，哎，都有它的影子，这叫因陀罗网。有的世界啊就像因陀罗网，这很殊胜吧。获悉诸珍宝，就是有的世界呢是珍宝组成的。你像极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的地是金沙铺地，注意啊，实际上不是金，不是金的，是我们地球上没有那个东西，哎，佛怎么描写，没有，你另起个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想不出来，怎么办啊？佛就用我们地球上有的东西来比喻，哎，就是说那个土啊那非常的这个殊胜。殊胜到什么程度呢？哎，大小便你随地大小便，大小便地就裂开，大小便完了地就合住，哎，你这就是这个金沙的，我们现在你真把金沙铺上去你没这个功能，是不是啊？所以就证明啊，极乐世界的那个材料啊不是地球上的材料，但是佛呢又要给你介绍说那个地方很舒服，怎么介绍啊？就只能用我们人地球上的材料来把七宝所成，那太低级了，是吧？哎，所以你就要理解这个意思啊，他是没办法，哎，他跟你说不清那个是什么东西，哎。何故诸国土如因陀罗网，复柱或侧柱一切宝所成。好，下边，箜篌细腰鼓状种种诸花，箜篌是乐器，哎，就有点像琵琶抱起来这个弹的。细腰鼓我们见过啊，那个朝鲜的那个细腰鼓两头大，哎，什么呀？也是星云，哎，世界，哎，有的就像乐器，有的就像一个鼓。状种种诸花，各种花朵，像你到网上搜去，好那很漂亮啊。或如花果形，箜篌细腰鼓，这就是描写。还有世界啊，或离日月光。有的世界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这叫离日月光。说那黑暗一片啊，错了，人就会发光，哎，地就会发光。你比如说那个夜摩天，什么天上有很多天呐，就是人本身，天人本身就会发光，哎，那这什么都不用太阳月亮，哎，如是等无量，就是有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样子，各种各样的。何因为我说一切包括的，哎，无垢日月光，哎，都这个，这就是问佛呀，为什么这个世界各个形状的都有？为什么呀？那个世界有情的共业所成， 你那帮人要是福报大，那就是舒服一些；福报差，那就差一些。很简单，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福报差的，五浊恶世，刚强众生，都是难调伏的，一个个都自以为是，这样的众生就弄个什么呀？这种天天地震、洪水，什么刮大风、台风，什么战争，什么灾难都有。谁决定的呀？还是人心决定的，是吧？为什么打仗啊？你人就这水平，就跟那个什么那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天天恐怖主义，那他就是那个思想，他熏习的就是那思想，那你怎么办啊？没办法，就得，这就证明我们修行的不好。哎，修行的好，下一生你到什么佛土是吧？那大不一样了就。云何为化佛？云何报生佛？就是报佛、报生佛，何等为化佛？何等为报佛？啊，然后下边一个云何啊？先讲这个化佛跟报佛吧。佛有三身：化身、报身跟法身。哎，现在是先讲前两个。什么是化佛呀？佛菩萨入我们凡夫梦显现的佛，就叫化身佛。哎，因为他没有梦了，他怎么让我们梦中人看见他呢？听见他说话呢？他就只能入我们的梦，化一个人形，哎，给我们讲法，我们才能这个听到佛法。所以凡夫梦中见的是化身佛。那报佛、报身佛是什么呢？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十地还没成佛的菩萨，他们也要听佛说法。哎，那他们已经没有梦了，那佛就不能用化身给他们说法了，就什么呀？用报身。哎，报身是这怎么说呢？也是假安利的。哎，实际上呢，初地以上菩萨跟佛的交流是什么呀？是心跟心直接交流，直接你初地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了，立刻就看见三界唯心，所有众生的心能看见，那所有的佛菩萨的心也能看见，没有障碍了吗？没有梦了吗？看着佛菩萨的心，你一看佛有什么经是吧，有什么论，有什么智慧，都能看到，直接心交流，这是真实情况。可是对我们梦中说的时候呢，我们说心跟心怎么交流啊？我们梦中凡夫想象不出来，为了让我们梦中凡夫啊这个好想象，所以佛呢就说啊，我给十地菩萨，我们跟你们讲法一样，开大法会。哎，我在那儿坐着，他们在下边听。哎，但是呢，说你又不能是化身啊，咱们再起个名，报身。哎，报身佛，假安利了。这是两个，就是化身佛是给梦没醒的凡夫说法的，报身佛是给从梦中醒来的一到十地的菩萨说法的。下边是法身佛了。法身佛呢，实际上分两部分，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什么叫如如？就是早期译真如，就译如如。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过真如是什么呀？就是真实真相，哎，真理。这个狭义的就是真理，广义的是真相真实。真相真实啊，就包括智慧了，就包括一切了。要说真理是真如的一个狭义定义，真如有两个定义，狭义定义就是真理。什么真理？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如，这是狭义的。广义的呢，它还包括整个真相，就是你五蕴皆空之后见到的真相是什么呀？三界唯心，这个真相也叫真如，也叫真实。哎，现在他把这个法身呢分成两部分，就是指这两部分。如如就指真理，智慧就指真相。智慧在哪儿啊？就在佛心里，是不是啊？佛心里什么叫智慧啊？就是佛他从发菩提心学习佛法留下的记忆，然后到攒够 10% 正到初地，从梦中醒来，然后攒够 20% 的佛法记忆，正到二地，100%最后成佛。佛的智慧就是他的佛心里头全部留的都是佛法的记忆，没有那个佛法之外的邪见的记忆了，把邪见的记忆都换成 正见的记忆了。这就是佛的智慧，也就是佛的心，就是佛的智慧，佛法的记忆就是佛的智慧。所以呢，智慧佛就是指的佛的法身。佛以法为身，以什么法为身？以佛法为身。他怎么用佛法为身？就是学习佛法留下的记忆，就是他的心，就是他的法身。这是真的法身，这是真相。说他还可以有一个叫什么呢，狭义的法身，有一个狭义定义是什么呢？说梦中人说佛法身，佛法身什么样啊？你也看不见。佛就说佛法身呢，就是你们梦中的法都没有，这就是佛的法身。说的对不对？绝对对，对不对？从初地开始我们梦中的都就没有了，这就是叫什么呀，叫五蕴皆空的真理，这就是佛的法身。这是一个狭义的叫遮权，就是不正面佛回答佛的法身是什么，我跟你告诉你佛的法身不是什么。这就是般若经表示法身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叫遮权，就是告诉你什么不是佛的法身。什么不是啊？五蕴不是，五蕴皆空，眼耳鼻舌身意十八界空，梦里的一切法都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佛的法身。这是法身的狭义定义，就是把法身理解成一个真理的时候就叫如如佛。哎，法身还有一个真实的定义，就是智慧佛，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留下的佛法的记忆，全部佛法的记忆。他整个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就是他的所有记忆，他的心识的所有记忆全部都是佛法，都是最正确的佛法，佛法全通。哎，没有他不知道的。说他知道全部佛法，他知道不知道世间法呀？注意，佛法的内容就是说世间法的。你比如说佛法说五蕴皆空，这是佛法内容。五蕴皆空，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佛心里头是什么呀？还是五蕴。但是他那个五蕴呢，每个五蕴他都说这个五蕴是空，但是他那个形象还是五蕴，对不对？他只是说色是空，你心里头得有色吧？哎，声是空，你得有声吧？他只是说的是色是空，哎，实际上佛的那个心里，你要一看啊，还是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只是他说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明白了吧？他的那个材料跟我们一样，但是呢观点不一样。我们说有眼耳鼻舌身意，哎，佛那是无眼耳鼻舌身意。但是那个材料呢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哎，所以呢现在知道了啊，法身可以有两种表示。真实的表示就是佛心，这就是他的法身，哎，全部佛法的记忆，这叫智慧佛。他还可以引申出一个真理，引申出一个遮权的就是定义，就是什么呢？如如佛，就是真理，真理佛。什么真理啊？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佛如如佛叫无为法。为什么呀？真理永远不变，没有变化，无为就是无变化的法。哎，如如佛是无为法。智慧佛是有为法，但是是什么呀？是清净有为法。哎，他是正见有为法，他说的是真理。哎，无眼耳鼻舌身意。哎，我们呢众生的心也是有为法，是染污有为法，颠倒梦想有为法。我们说有房子有人梦里都是真的，哎，这叫颠倒梦想，这光让我们做梦，光让我们受罪。哎，佛是空掉这一切的智慧的佛。哎，所以现在对佛的三身就了解的比较清楚了吧？何等如智佛，何因为我说？你看他就是这个人就把两个佛没分开，就叫成一个如智，实际上还是一个真如，一个智慧。哎，真如智慧佛，哎，这个译出来了，皆缘为我说，佛的三身。法身复杂一点，哎，化身报身好理解，化身报身都是假安立的，法身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心是真实存在的。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为什么在欲界里头啊不能够成佛？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佛的智慧，不能成就最高的智慧。那在哪儿成呢？何故色究竟离欲得菩提？为什么在色究竟天他能够离欲得菩提？云何色究竟离于中得道？哎，离了色究竟能够得这个 佛道，何故色究竟，离染得菩提。整个这两个颂子就是说，为什么在欲界不能成佛，为什么在这个成佛必须在色究竟天。现在先说不能在欲界成佛啊。有人说释迦佛就是在我们欲界啊，就是人道啊，那个2500年成佛呀、啊。记住刚才佛的三身，佛入梦的那个化身是个假象，不是真的佛，哎，那是梦里的假象。所以《金刚经》里都跟我们说了，是若人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就是你想看到颜色，就我看到佛了；我听到声音，我就听到佛了。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你把梦中法当真，这错了，哎。不能见如来是指你就不能见真的如来。真的如来在哪儿？在梦醒之后，见到佛心才是见到佛的法身，才是见到真如来。哎，出地以上菩萨才见真如来，所以梦中凡夫见不到真如来。所以说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就是说为什么在梦里头不能成佛，因为梦里头啊都是假法，没真的，那个就是个视线成佛可以，但是真的成不了。那真成佛要在哪儿呢？要在色究竟天。色究竟天是哪一天？我们说过啊，我们人到上边一共28层天，28层天分三界，最底下6层是欲界，欲界最高一层叫什么？他花自在天，他花自在天。然后这个经常背这个啊，你得熟悉。第一层是4天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刀立天在须弥山顶，4天王天在须弥山腰，哎，日月也围着山腰转。第三层夜摩天就叫空居天，刀立天以下这两层叫地居天，他们是在地上的，但是这个地我们人肉眼看不到，天眼才能看到。夜摩天就开始以上都是空居天了，就是居在空中。夜摩天因为他们天人的身体啊，越高越大越轻越这个自在。夜摩天，然后兜率天，弥勒在兜率天，然后是他化自在天，底下是化乐天啊，然后他化自在天，6层，这是欲界。欲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欲，最主要就是食欲跟色欲，哎，这两个，这就是生活条件比我们好一点，跟我们一样是去烦烦恼恼、争争斗斗，整天的就是烦恼不断，欲界。再往上是色界，再往上是无色界。色界是有色，是物质，色界有物质身体，但是呢都在定中。这色界无色界都是修定得了定，就是得了四禅八定的人才能够得四禅生色界，得那个四定生无色界，哎，这都是修定的人，那都是这个都在定中，哎，没什么活动，但是人非常自在。但是色界有物质身体，到这个无色界呢，连物质身体也没有，只有精神的存在。这是28层。注意色究竟天在哪儿呢？是色界的最高那一层天，叫色究竟天。究竟就是到底、到架、到顶，哎，色究竟天是色界的最高的那层天。这层天呢是第28、27、26、25、24，第二十，就是上边你让开4层嘛，是第24层天，是色究竟天。色究竟天是什么特点呢？有物质身体，哎，但是呢非常殊胜，是这个都在定中。佛成佛呀是在色究竟天成佛，所以那个像解深密经啊什么都是在佛的这个大宫殿，佛报身法会。报身法会在哪儿啊？就在色究竟天，就是在佛的大宫殿里头。哎，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啊，究竟说法这也是假安利的，是给我们梦中众生，你不给他讲说佛在哪儿成佛呀，你要说心就成佛了，心全部佛法记忆都融会贯通了，圆满了就成佛了，他不好想象，所以给这个执着的众生非要问佛在哪儿成佛呀，色究竟天是这个佛大宫殿什么样啊，哎，给你描写也是非常的殊胜，实际上是方便说，但是你我们众生需要这个方便说，所以有这个说法，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但是真实情况是什么？就是你的心圆满佛法了就成佛，哎，这是最了义说法。善事薄涅盘，谁当持正法？ 这就是问说善士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佛的一个名号叫如来，如来可以理解成好像来了，哎，因为我梦中看到嘛，好像佛来了，实际上真佛没来，是个化身。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呀？从真如来，真如是真实的意思，如来从真实来的，哎，也可以。然后善士跟他相反，从真实来了如来，善士非常好的走了，那就入涅槃了，哎，佛走了，善士如来善士，哎，两个名字，一个来一个走。佛博涅槃，佛就是这个博士圆满，哎，圆满大涅槃，就是涅槃的意思是灭，灭什么？灭一切苦，哎，佛就是，这就是方便说法了。你看佛来我们这儿也要生老病死啊什么的受苦，然后佛博涅槃了，哎，一下度一切苦，没有苦了，灭苦了。善士就是佛完成任务了，哎，佛这个化现化身结束了，博涅槃。谁当持正法？谁能够弘扬佛的正法呢？这个问题在那个楞伽经后头佛就回答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后边佛在楞伽经里头就说，哎，我在博涅槃600年后，南印度有比丘，这个叫龙树，他能这个弘扬正法。天师住九如，正法几时住？天师就是佛的又一个名号，叫天人师。哎，天人跟我们人的导师，哎，因为他能够让我们从梦中醒来，让我们彻底解脱。住九如，住多长时间啊？正法几时住？佛入灭之后，佛法还能住多长时间啊？哎，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有很多种说法，因为说为什么他不说个统一的呢？因为这个情况不一样。你比如佛一开始说呀，正法1000年，结果后来那个他的姨母带着500宫女非要求出家，佛说这个佛呀一般都不接受女众，你们回去吧，他就不回去，老求。后来这个说你不让我们出家，我们就死在这儿了，就那个。后来阿难也去求，后来佛就答应出家了。答应出家之后呢，正法就缩短500年。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僧团啊，你要是广是比丘，你这个就戒律啊什么都很好办。哎，你有比丘尼，结果佛就要多制定戒律，哎，多制定戒律就复杂了这个问题。哎，你就跟这个人修行，你要是眼睛清净，哎，眼不见心净，哎，你眼睛老这个晃来晃去的，他这个就容易有想法。所以呢，这个正法就要缩短，所以就有正法，有说1000年的，有说500年的，它前后不一样。大概的说法啊，现在是说的比较就是多的，是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等于说正法一共住12000年。哎，佛在世只有80岁嘛，只有80岁，这样这是一般的说法。哎，你说正法现在500年，也有说正法500年。相法500年的，说那相法怎么这又差着多呀？这个它没有一个硬性指标。你说佛法相法就是已经走样了，是吧？不是正法了，只是相是佛法。你说这个哪有一个界限说某一年前边都是正法，嘎巴一下就变坏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你可以说，1000年就已经进入相法了，也没问题，是吧？那时候已经走样了，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就是表法，就告诉你说佛去世之后投胎的人呢根性越来越差，根性越来越差，理解能力越来越差，对这个佛法的理解越来越走样，越来越走样，到末法就剩个尾巴尖了，是吧？正法没了，相法也没了。哎，所以现在就是群魔乱舞，胡说八道的普天下，到处你看各种的怪力什么怪乱神乱说一气。哎，所以现在在末法你想学个正法呀，很不容易。哎，一定要抓住这个标准，就是什么是正法，至少你学的是佛说，你理解对不对，这是第二步。第一步就是你学的佛说，好多人现在学的根本不是佛说，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正法呢？哎，西坛偈与见各复有几种。哎，西坛是一音，意思是成就，成就有几种，见有几种。 如来力及法各见有几种。好，我们下边先介绍西坛。西坛有四种，就是有四种成就。第一个叫世界西坛。什么叫世界西坛呢？你看他先读一下啊，佛对根未熟之世间人，随面其心之所好乐，而说种种法以利益之，令其意得信受意入意行，如持戒升天之法，称为世界西坛。总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佛对世间人说世间法，哎，这个你看持戒升天之法实际上没有佛法的内容，它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这个需要是什么呀？你佛首先得让人信你，信什么呀？信你是一个智者，信你说的是实话，信你说的你比别人知道的多，人家才会跟你学，对吧？所以佛呢，你一开始他根本不懂佛法，他怎么知道你是智者呀？他就是用这个看你懂不懂世间事儿，哎，结果佛那好多人去佛那试佛就那样试，是不是啊？那个有一堆放牛的，有一个和尚碰到了他们呢，他跟他们说释迦佛正在那说法，他是什么都知道，你们去跟他学吧。这帮放牛的挺精明，说咱们给他出个什么题目考考他，哎，看看他是不是一切智者，是不是什么都知道。说那考他什么呢？说你考他天文地理啊，他是太子，他早就学过，他都知道。说考什么呀？考他怎么放牛，哎，他没放过牛。说他要是一切智者，他不知道，你就不是一切智者，是吧？什么叫一切智者？就是什么都知道，哎。结果就去了问，说佛呀，说这个，你知道放牛怎么放吗？佛说，你做好十二个步骤，第一个要选好种，牛种，就是要找这个健康的，哎，好种。第二个呢，要怎么这个配种，配得好。然后怎么这个怀胎期间怎么保护，哎，生的时候怎么接生，生出来之后需要做什么，长小马的阶段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大了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直到死怎么处理。把那放牛的听得惊奇的不得了，他没放牛他怎么知道啊？佛所有众生心都看着了，是吧？所有众生的轮回过程他都知道，他什么不知道啊？他就看着那个图画就说就行了，你想问什么吧，他什么都知道。就跟那个有的人说佛不会电脑，佛不会说汉语，佛不会开汽车。我在老那个讨论的时候有人说，哎，你也太小瞧佛了，你就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全知道，哎，他因为所有众生心都知道，所有众生的记忆他都知道嘛，你所有的未来他都知道，你说他有什么不知道的？世界西坛啊，就是成就世界，就是说佛呢首先要就是在世界知识上要能够成就，哎，你才能够让人信你。二，各个为人西坛，什么意思呢？说世界西坛是针对全体人，各个为人是针对个人，成就个人。因为每个人根性欲望不同，所需法不同，所以开始不同。好，各个为人西坛就是说佛呢他又有一种什么呢，能够成就个人。你这个人佛知道你，告诉你什么你就能够进一大步，告诉什么你就能够解决问题，哎，各个为人就是又能够见人下菜碟，哎，因人施教，这是他的一个成就。第三个，对治西坛。他说前二者以人为眼，对治西坛以法性为主，如贪欲多以不净观对治，会多一次。这个就是什么呢？佛知道什么人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他的问题，去掉他的毛病。这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贪欲多，哎，就跟那个佛有一个兄弟，他媳妇儿漂亮就不出家，佛就怎么啊？以不净观对治。佛怎么用不净观对治啊？佛那个有一天领着他走，路上碰见一个猴，说那个猴漂亮啊，你媳妇儿漂亮啊？他说那能跟我媳妇儿比啊？结果佛一下就把他带到天上了。他一看那个仙女，佛说你媳妇儿漂亮啊，仙女漂亮啊？他说这一比，我媳妇儿就跟那猴一样了，说这跟仙女没法比。哎，首先把他媳妇儿的这个就不尽管把媳妇儿的贪给去掉了，但是呢他贪上媳妇儿了，他不是贪上那个仙女了，佛再怎么对治啊，立刻又把他带到地狱， 他一看这小鬼正在那架油锅，那个说这干什么呀？佛说你自个儿去问。他一问呢，那个啊，对了，他仙女呢，他就问人家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说地上有一个出家的叫阿难陀啊，阿难，哎，他阿难陀，他那个出家之后，由于出家的功德呢，他升到天上做神仙，哎，这就是他的宫殿。他说那我的宫殿我就不走了。说不行，你现在是人身，你现在暂时上来一下，你还得回去，你得升到天上才能享受这个果报啊。他这就准备回去等着升天，结果佛把他带地狱去了，一看小鬼在那熬油，他就问说这怎么回事啊？说现在有一个比丘，这个阿难陀出家了，他由于出家的功德，他先享受福报，等着他福报享受完了呀，他那个造的恶业报就该现行了，哎，这是他的油锅。他一听吓坏了，也别上天了，赶紧修行，赶紧出离吧，哎，赶紧从梦中醒来吧，你不醒，光在这里头折腾，善恶报轮转。所以呢，这就是贪欲用不净观对治，慧多用慈悲观对治。慧多，这人老恶眼向人，老对人发火，哎，什么叫慈悲观啊？你想一想，所有众生都做过你父母，哎，所有众生都做过兄弟姐妹，哎，你在你周围的人啊，都是跟你很有因缘的人，都是跟你因缘很深的人，哎，你不要这个就是作恶，反正就是一句话，你恶相向人，以后就是恶报，哎，恶相向人，害人就是害己。愚痴不明因果正理，则以十二因缘观为对治。此西谈不明因果，像现在人就是觉得我吃活鸡活鱼活螃蟹，觉得没事儿。我们刚那个在饭桌上，我跟他说，我说你吃这黄鳝，这黄鳝要找你算账的，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怎么能找到我？不屑那个人家就记着你了，这是客观因果，不是说他要找你，到时候你俩有这个因缘，你俩到时候就碰到一块了。那是因果跟物理规律似的，那是客观规律，哎，不明因果，哎，这个结果呢就傻了，造恶受恶报，自己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此西谈为如医师看为人看病开药，什么病开什么药，不因为人有差别，哎，这个好理解哈，就是你有什么病，佛就有什么药。第四个，第一义西谈，什么叫第一义？义义的狭义的义是你说一句话，那句话的意思叫义，名义嘛。你这儿有一个名词，哎，它指的什么意思就叫义，这是狭义。广义的呢，就是你说一句话说的可能是指的一个境界，比如说天仙，哎，美景，哎，可能是一种声音，可能就是境界，哎，义，广义的叫境界。第一义就是第一等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呀？佛，就是人达到的最高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这就叫第一义，最高境界。第一义西谈是什么呢？说以上三种都是方便示导根熟根未成熟的众生，待其善根成熟后，前边都是调伏调伏，最后你学佛学得好了，便开示其第一义地，最高境界的真理。地就是真理。什么是最高境界的真理啊？无相真如之法门。无相，无什么相啊？无梦中相，把梦中相空掉。真如，真实，什么真实啊？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一看，三界唯有心，这就是真实法门。令入唯心观，如来自觉圣智，让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现观，你眼前一看，哎，慧眼一开，法眼一开，一看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叫唯心现。如来自觉圣智，就是佛自己觉悟到的最高的智慧，让你达到这个，这叫第一义西谈，就是成就第一义就成佛了。又亦可说世界西谈令欢喜，就是佛讲世间知识讲得好，让你喜欢佛，跟佛学。对治西谈令灭恶，哎，你有什么毛病佛能给你去掉。为人西谈令生善，第一西谈令悟理，哎，正道真实。 然后剑有几种。这个剑呢，首先解释这个剑字，记住啊，也是狭义广义两个。狭义是什么呀？是限量看到，叫剑，是吧？你见谁了吗？就是眼睛看到了，没有语言的，一看，哎，这叫限剑。广义的是什么呀？是见解，也叫见。见解就是看法，我的看法，也我说一个看法，我这么看，这就叫个见解。所以见呢，广义的是看法，哎，这样两个。说有几见有几种啊？五分法身，哎，五分法身。你看什么叫五分法身？就是你一个人成佛之后啊，你的法身里头可以分五大类法身的内容。法身内容分，我们说法身是什么？是佛法的记忆。佛法的记忆分五大类，一类是戒，我们首先皈依三皈五戒，哎，你要守戒。这样的守戒就像给你穿上盔甲，你受了这一戒，你就不会受这一类恶的伤害。你比如说你不杀生，你以后果报就不会多病，就不会短命，哎，你不说假话，以后呢别人就不会欺骗你。记住这个这些关系啊，你对人老实诚实不说假话的，以后你碰不见那个骗你的人，哎，你不偷盗，你以后不丢东西，这个非常那个就是对应的。戒的记忆，定修禅定的记忆，会学习佛法的记忆。戒定慧都修了之后就解脱了。解脱是什么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没涅槃了，没有苦了，解脱了。解脱后边还有一个解脱之见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证了之后啊，他要知道这个解脱怎么说，知道这个见解。就是你看那个阿罗汉，阿罗汉有的证了阿罗汉啊，他嘴笨，说不了，哎，这就是解脱，解脱了，但是解脱之见没成就，哎，就是我实证到了，哎，我还能够给别人讲，还能够让别人也知道怎么证，也能够解脱，这叫解脱之见。你还能弘扬佛法，就是证道之后，就好像佛成佛了，当然成佛了就圆满了，解脱之见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小乘里头啊，就有这个问题，哎，他证到了，证到了，给别人说不圆满，这个。说不好，那还解脱之见没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来回向。